我们常常自欺欺人地相信我们的愤怒是正当的。当我们的渴望没有被满足，我们感觉失控，就试图用发火恐吓夺回自我的宝座。因为爱你，所以才对你发怒，这是最扭曲的谎言。愤怒与爱是完全相反的情感，怨恨是一种持续的愤怒，要让愤怒的旧生命在我们这一代停止。愤怒来自掌控欲，正在消灭爱。作者文道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有段时间，我家楼下邻居的嗓门几乎每天都会不定时的轰然炸响。妈妈责骂刚读小学的女儿，你长脑子干嘛的？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？妈妈越说话越急，嘴皮子也越说越溜。爸爸多数时候在沉默，有时候也会咆哮几声。愤怒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，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四下安静，孩子的哭声格外令人揪心，也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教养中以怒气伤害我的孩子。我们的愤怒常常指向我们最应该爱的人，配偶、孩子、父母或兄弟姐妹。我们倾向于在家中最自由地表现出这一面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自欺欺人地相信我们的愤怒是正当的。我们经常做的是为自己的怒火找借口。在怒气中，我们自认为比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。当我们在怒中犯罪时，对孩子、对家人发脾气，提高嗓门，讽刺挖苦他们，即使过后受到良心的责备，我们也会为自己辩护。要不是他们如何如何，这事就不会发生了。我们总能找到一个自己之外的问题做借口。我们生气是因为对方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去做。我们经常在孩子身上看到这一点，但这也同样适用于成年人。通常在婚姻中，丈夫或妻子中的一个会有更强的个性，想在家里发号施令。当别人反对他时，他就会生气。愤怒的原因都是自私，想按自己的方式来。上一刻我还在热爱生活，下一刻就因为室友用错了我的洗发水而对他大发脾气。我们的情绪就像一颗移动的定时炸弹，随时都会爆发。一个容易愤怒的丈夫回家时，希望晚餐能摆上餐桌，如果不是，他就会愤怒，用激烈而伤人的言语表达他的情绪。妻子也会生气，但他可能不会用语言表达，而是内心充满了怨恨。一个男人被他的老板当着同事的面骂了一顿，他不能以牙还牙，但就像不幸的妻子一样，他也会充满怨恨。当我们对安全感、重要性或满足感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时，愤怒是一种自然的情绪反应，这背后往往暴露出我们内心中的掌控欲。我们渴望在我们能控制的事情上得到深深的满足，一旦失控，就感到一种自我宝座将会被人夺走的敌意。当宝座不稳时，我们甚至试图用发火恐吓，以便重新回到宝座。因为爱你，所以才对你发怒， 这是最扭曲的谎言。愤怒与爱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。愤怒会消灭爱，我们不能一边向配偶发怒，一边说着爱慕的话。愤怒会使我与配偶为敌，不断把对方视作我的敌人，而爱也会在愤怒中渐渐消散，直到无影无踪。最终，我们的愤怒不但没有成就我们，反而毁了我们。愤怒成了我们灵魂中潜在的毒药。大卫·鲍里森说，男人通常不善于识别伤害。我认识很多男人，他们几乎每天都被父母的愤怒所伤害，他们对此不屑一顾，仿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仿佛这有助于他们坚强起来。但不管我们承认与否，愤怒总会留下印记。刮开一个经历过这一切的男人的表面，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脆弱的人，他有时仍然会感到孤独和恐惧。当你仔细倾听你的愤怒时，你可能会无意中听到父母或影响你生活的人的回声。同样的语气，相同的单词，父母的愤怒可以遗传给下一代。我们倾向于模仿最亲近人的行为举止。圣经警告我们，周围愤怒的人与我们自己的愤怒之间的联系。箴言书22章里说道，不要与发怒的人结交，也不要与暴怒的人结交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就陷在网罗里。罗伯特·琼斯在《根除愤怒》一书中写道，愤怒是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中，每一代人都经历过，没有人能从它的存在中孤立出来，也没有人能免受它的毒害。它渗透到每一个人，破坏了我们最亲密的关系。愤怒是我们堕落的人类结构的一部分。可悲的是，即使在我们的基督教家庭和教会，情况也是如此。你是否经常为某个人或某件事而烦恼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很可能是一个易怒、没有耐心的人。我们缺乏耐心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在于我们坚持想让身边的人符合我们的期望，我们想要控制别人。父母可能会对孩子反应迟钝而不耐烦，我告诉你过多少次，不要把你的鞋子放在客厅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闭着嘴吃东西？很明显，当孩子没有按照我们要求的去做，我们就企图用怒气和羞辱惩罚报复我们的孩子。教导孩子如何处理愤怒，可算是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之一。所有的孩子都会生气，父母的任务就是教导孩子怎样去管理他们的愤怒。在管理愤怒上，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就是父母了。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，因为如果父母失败了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就会遭遇许多挫折。用情绪挟制人的父母，他们的孩子很小就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掌控同伴。通过教育和榜样来培养孩子对他人的耐心，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为了有耐心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至少两件事。首先，我们必须了解自己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欲望，其中之一是我想有安逸舒服的生活。当这个愿望被你的孩子破坏时，你很可能会扑向破坏者。其次，要有耐心，你必须了解孩子的一些情况，孩子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你不开心。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，他们还是孩子。 我们需要用爱填满孩子，而不是愤怒。爱是父母与子女间健康关系的基础。如果孩子感觉不到父母对他的爱，他不仅会感到恼怒，还会抵挡父母的教导，那样父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如果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愤怒传给下一代，我们需要花时间操练我们对孩子的爱。著名婚姻辅导专家盖瑞·查普曼博士曾在《儿童爱之语》一书中强调满足孩子对爱的需要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如果孩子的感情的爱箱没有被父母灌满，那只空箱子本身就是一个愤怒的源头。孩子内心深处会一直有个声音在诉说，父母应该爱孩子才对啊。如果孩子感觉不到父母的爱，他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，这会让他感到愤怒。这种爱的表达是无条件的，很多父母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只在听话的时候才向孩子表达爱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孩子更乖更顺从他们。但这个方法几乎从不奏效，即使有时见效，孩子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。查普曼建议父母不必等到孩子表现好才去拥抱他们，即使孩子的房间乱得一团糟，父母还是可以对他们说，你昨晚球打得不错。即使儿子不守规矩，在书房里拍篮球，还把花瓶给砸了，父亲仍然可以带他去外面吃早餐，享受美妙的时光。即使女儿没有完成作业，妈妈仍然可以给女儿买件新衣服做礼物。但是这样会不会让孩子变得不负责任呢？很多父母会这样问。查普曼的回答是，这样的爱恰恰能教会孩子怎样去承担责任。当孩子感到你爱他，并且你的爱不以他的表现为条件时，他更愿意听你的话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。当你无条件的去爱你的孩子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常常装满他的爱箱，使儿童和青少年愤怒的一个主要根源就除去了。我们很熟悉保罗说过的话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当我们允许生气驱动我们的情绪和引导我们的行为的时候，愤怒就变成了罪，生气给魔鬼一个强大的立足点。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愤怒挥之不去。约翰派伯牧师问道，魔鬼是怎么进入孩子的卧室的？魔鬼是怎么进入一对夫妇的卧室的？答案是，当他们生气的上床睡觉的时候。他解释说，如果你每晚带着愤怒上床睡觉，而你的孩子在那里对你怒火中烧，你却没有采取任何和解的步骤，那么这扇门就会被打开，魔鬼就会在数周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里肆虐，他会摧毁一个灵魂，一段婚姻和一个家庭。一旦愤怒成为日常，就会腐蚀我们的生活，从未解决的愤怒中会冒出怨恨的毒草，而怨恨是一种持续的愤怒，它源于一个人的内心，可能是一个人受到虐待，但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任何事。比如说，员工觉得被老板虐待，但不敢表达愤怒，所以他会以怨恨的形式内化这种情绪。妻子对专横的丈夫也会有类似的反应。怨恨可能比表面上发泄出来的愤怒更难处理， 因为这个人经常会把玩他的伤口，沉溺于虐待的情形之中。苦毒是一种怨恨，它已经发展成一种持续的敌意。怨恨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，而痛苦会继续增长和溃烂，发展成更严重的敌意。我们可能不会把怀恨在心与杀人计划联系在一起，然而人们往往会计划在脑海里报复他们怀恨在心的人。他们通常不敢实施这些计划，但在脑海中一遍遍重温这些计划，会让他们获得一种反常的快感，甚至在基督徒中也是如此。愤怒从来都不是静止的，如果不加以处理，它将发展成痛苦、敌意和怀恨在心。所以不可因你的怒气而含恨到日落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愤怒的情绪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认识到并承认我们的愤怒。只有承认愤怒的存在，我们才能处理它。然后我们需要问自己，为什么会生气？是因为自己的骄傲、自私，还是因为我们所保护的心中的偶像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仅需要为我们的愤怒而悔改，也需要为我们的骄傲、自私和拜偶像而悔改。2019年2月6日离世的麦克格林牧师，被誉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。信主之前，他却是一位脾气非常暴躁的人。他写道，我曾是相当有名的闹事者，信主后的一大改变是多年戒除不掉的满口咒骂和猥亵的话，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我记住了诗人的祷告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短短几个星期，我几乎不再说粗俗秽语，连自己也难以置信。此外，我过往的性格很暴力，好勇斗狠。当我的威尔士人脾气发作，无论对朋友或陌生人，都会暴力相向。可是当我接纳基督进入生命，呼求他帮助我解决暴力问题时，我竟然不再喜欢打人。这个变化至今依然如是。麦克格林解释，这一改变是因为他看到了耶稣是为我而被钉死，承担我一切的失败和蓄意的胡作非为。因着我和所有人里面的邪恶，耶稣背起了残酷的十字架，而且是心甘情愿的，因着他无尽的爱。有时候改变看起来就像风雨侵蚀坚硬的花岗岩一样缓慢，但神的灵确实改变了我们。当做丈夫的回到家，发现家里乱糟糟的，晚餐也没有准备好，他可以让爱来遮盖这种情况。事实上，如果他走在爱的道路上，他不仅会忽略那些惹他生气的事情，还会卷起袖子倾力相助。他将以主耶稣为榜样，因为主耶稣完全认识父神，做了最卑微的事，洗门徒的脚。当我试图用严厉的语言惩罚或控制我的孩子，仅仅因为我的孩子行为不符合我的意愿，我就需要承认这个罪，向我的孩子道歉。派伯提醒道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尤其是当我软弱的时候，神提供了一条脱离试探的路。当我们要阻止愤怒爆发的时候， 我们必须记住神的儿子在我们的身上吸收了神的愤怒。当我谦卑地记得上帝在基督里赦免了我的巨额债务时，再遇到我的孩子丢了一只鞋时，我就不太可能愤怒地要求赔偿了。在我因家里的兄弟姐妹争吵或墙壁被乱涂乱画而发怒之前，耶稣为我而死。为了抗议我们周围的愤怒和抱怨，我们今天就要用言语和感恩的心祝福别人。他人、社会不再成为我们愤怒的理由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要让愤怒的旧生命在我们这一代停止。这就是这个世代神呼召我们要去做的。